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套个消息。当然，这也是一期北方公园的节目，对吧？我们的联名节目。小周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木村拓周。
对，我估计我的观众对你已经有点陌生了，当然我的观众对我也有点陌生了，对吧？最近你在忙什么？
过年，主要在，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是两三年没回家了吧，我也是两三年没回来了，就在广东多待着，现在还在广东。
嗯，然后我就是天天就这段时间就开车回去，然后开车回北京，反正就是一直在开车，然后还这个跟就是在微博上大嘴仗，然后跟大家疯狂的安利电动车的好，就告诉大家电动车没有焦虑。
今年不是有很多那个媒体稿子说那个开电动车回家过年很焦虑。
啊，对，反正我就是把这当放屁，这个回头我再聊，单独做一期节目。但可能现在小周跟我之间那个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少了。
对，随着人生路上的分岔。
对，我也不太就是他，我就觉得就像很长时间没聊了嘛，然后就再见面聊了，我突然就想到最近这一个月，比如说甚至好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发言，你就觉得好像。就是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我跟你聊天的时候好像，哦，我过去发的这些言好像就端到你面前，你可能就觉得，哦，这是什么，就是这种，就是你那种表情。当然你的微博我偶尔也看，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哦，这个年轻人还在关心这些话题吗？
这个
但是对我就也很正常哈，
也挺自然的吧。然后毕竟我还没有到一个比如说车呀这些东西好像离我生活还是比较远。嗯，
对，还是中年趣味的东西还是相对远一些。不过最近我觉得有一个事儿，我们俩觉得是终于可以碰到，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这个事情既包含我所关心的事情，也包含小周关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可以重新坐下来聊一些节目了。就是这个事情就是 B 站的百大的评选吧。
对的，在一月初，今年的 B 站百大的评选也是出来了。然后其实 B 站的百大，我觉得大概我是从去年开始感受它的那个声量越来越大，我不知道你的感受。然后我感觉它那天看到刷到百大的时候，我还有一个就是恍惚的感觉，我就哦，原来又一年过完了。因为你有感觉每一年过完的时候，好像 B 站会出一个百大的评选，然后看一看今年的这个 B 站的内容生态上什么样的人是火的。然后去年由于不是我们还北方公园还做那个重播频道在 B 站上，当时还就是夸下海口说将来要登上百大的，现在这个团队已经不做了。
对，我觉得当然就是这个其实一样，就是我们是两个失败的 UP 主，现在在聊那些成功的 UP 主，对吧？百大是成功的 UP 主。那个小周之前他们做 repop 重播这个东西，我觉得他绝对是有能够成为百大的那种潜质的。无论从文本的质量还是说议题的这个深度上来说都是可以的，只是确实我觉得这其实也是 B 站百大的一个特点吧，它还是不像比如说其他的更国民的 APP， 对，比如微信啊或者抖音啊这一类的，对吧？它的这种公共性还是有一种所谓的偏好在里面，有一种社区感在里面，就是它其实是一种社区价值的那种体现。就是你觉得这些 UP 主虽然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就是有一种整体性的感觉，哦，这是 B 站的 UP 主，你会有这样一个标签打在他们身上，就是所有的 B 站的用户会觉得，我虽然可能未必关心他所关注的议题，但是我也能够欣赏他的视频。
对，我觉得就是他们可能关注的领域和讲的内容方向不一样，但是他们用的语言，然后他们跟粉丝之间互动的方式，这些套东西其实是很有辨识度的。然后这个跟你在其他平台上接受到的这种用户的反馈也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当时做视频的感觉就是，其他平台比如在微博上可能会转发的人很多，但是可能下一期就不，你做的不好，大家不太 care 你了。但是 B 站的粉丝是好像是会一直追踪你的东西，然后会跟你一直互动，一直催更，这个东西是比较特别的。
对，它一个是粘性，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那种校园感。我不知道你看没看 B 大那个颁奖的典礼，就是我看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那种，就好像是高中生毕业典礼，或者大学对高中生的那个成人礼，或者说大学的那个毕业典礼那种感觉，就是大家盛装打扮，然后出席这个 这个典礼，然后每个人身上都洋溢着那种学生对未来的好奇感，就是哪怕这些百大 UP 主有些已经是身经百战了，对吧？比如说我们科技圈比较熟悉的半佛，对吧？那他已经是商业化非常成功的一个 IP， 但是在很多新人的脸上，你能看到那种初入社会的那种兴奋感。就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就是我看的时候那种最大的，这非常难得，就是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好特别的古典，就好像是。比如说你在看什么像90年代的电影，比如说《歌舞青春》之类的，你能感觉到这种东西的存在。然后或者说08年之前国内的那些选秀节目或者电视剧那种上面的人那种脸庞的那种清新感，它其实跟今天比如说我们在其他的更国民级的 APP 的社交平台上所看到的有些东西是可能是更多样化，对吧？有些东西是更加的。具有设计，就是人设计的意味在，就是更光鲜，更像一层皮一样。就是 B 站那种感觉是好像又有一点同一性，又有一点公共性，它介于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很微妙的东西。
对，感觉就是这一帮内容创作者被这个平台有一种被保护着的感觉，就保护的挺好的，就真的有点像那个校园保护学生的那种感觉。
嗯，对，是，反正我这是一个就是。整体性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感觉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说百大 UP 主上就是那个可能是去年最大的一个公共传播事件，就是二舅那个事儿嘛，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平台无论它的这种具有导向性的颁奖典礼也好，还是说那种煽情的年度盘点，它其实是好像是避免就希望把这个事情搞得架空一点，对吧？把这个用户的行为啊，用户的兴趣啊，搞得这个更加的离社会远一点，对吧？这样安全一些嘛，对吧？就是，但是 B 站其实还，我觉得还是挺猛的一点，就是他二舅这个事情，其实后面早期就是在二舅这个事情传播的过程当中，当然很多的这官方媒体也下场了，对吧？但后期其实是想有意淡化一点他，但是 B 站他在百大 UP 主的时候重新把二舅，包括这个就是他那个 UP， 就是这个二舅这个视频本身。对，包括这个 UP 主叫一个猜想，就是把它拿出来要致敬一下，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好，就是它代表 B 站所关注的议题，它不是一个纯架空的东西，它还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公共性的，就是这是除了我刚才说那种整体性的那种感觉，校园感之外，另外一种就是这个所谓的社会现实感，我觉得这点其实是我觉得比较好的。
嗯，对，那今年那个百大的具体名单你看下来有没有你特别熟悉平时喜欢看的 UP 主？
没有没有，说实话，这个你要承认自己老了，就是当你看到百大觉得陌生的时候，那是其实是很正常的嘛。就是我关注百大可能比你稍早一点，就是可能是前年，前年就是疫情刚刚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百大其实我当时更多是从商业化的角度去理解，我觉得 B 站的这个商业化成熟了嘛，因为其实它 B 站的百大它有点像热搜嘛。就是对微博来说，它的商业化成熟的一大个标志就是它的热搜。百大不可能像热搜一样更新那么频次，流量有那么大，但是它确实是能够给关注 B 站的用户和愿意在 B 站上投放的广告主一个指引嘛，也对于这个创作者是本身是有引导作用的。所以我当时更多的是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今年看到百大的名单的时候，我首先第一个我就安慰自己啊，你看不懂很正常，就是你不认识这些人很正常。但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是有垂泪关注的，因为我这些年比较关注汽车嘛，对吧？所以我就看到其实我跟你讲，我知道这个叫什么，就是今年的汽车区的两位 UP 主，我其实在他的颁奖礼之前，为啥呢？因为我当时是去参加一个汽车圈的活动嘛，当时也有 B 站同学在，我就随口问了一句嘛，我说今年汽车区的百大是谁？他跟我说盛甲虫跟小腾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就是他直接跟我说盛甲虫跟小腾的时候，我谁是盛甲虫，谁是小腾啊？
嗯，
就是我仔细搜索，想了想，想想想想，一想了想，哦，我不认识他们。后来到颁奖典礼的时候，我看见，这两个人都是熟脸，就是我都看过他们的视频。但是在他直接告诉我名字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知道。但是上一届的百大是那个，就是那个一路有车和那个 Jacky。就极速派档 Jacky 这两个人是我很熟的，就他们做视频的从也不叫从小吧，从没有那么头部，就是腰部的时候，就是有特点的 UP 主，到他变成了 B 站百大这个过程当中，那个过程我是经历过的，看着他们的很多视频。但是这两个我确实是他们最近一年的时间，我就是偶尔在 B 站中看到了他们的视频，但是我对他没有印象， 没有特别强烈的印象，一定要记住这个 UP 主。但是等到 UP 主这个颁奖典礼出来之后，哦，原来是他们，我才知道了。
对，我
光听我说，
就今年我看到这个百大名单，我其实也是感觉很陌生，因为就确实是随着年纪渐长，然后对，而且我本身玩游戏也很少，然后对很多游戏类的，然后偏二次元的主播是非常的陌生的。然后，但是我也比较惊讶的发现了一些，我有在关注的一些 UP 主，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算朋友的朋友吧，我不直接认识他，然后他做了一个音乐频道叫 Hopico， 然后这个朋友呢。我们当时做重播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就是因为他我们有时候会做一些音乐选题嘛，我们会经常就看看同类的播放量怎么样。当时我记得他可能只有是几万粉丝的或者十万粉丝之类的，然后也一直为他打抱不平，觉得说哎，这么他做的内容其实也挺好的，一些音乐分享。然后结果就是今年一看，他已经入选了百大了，而且他其实粉丝并不是很多，他是100万出头的粉丝，就是不像是很多三四百万啊那种的那种大 UP 主。然后，所以我看到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振奋和一些就是惊讶吧。然后后来我才去查，才知道他由于这些年在 B 站上面的表现非常好，然后粉丝涨得很快，他甚至他的 B 站的这个 fan base， 就是他的这个用户的受众的基础，支持他去外面做了一档综艺节目，他自己找一个朋友，然后找一个在成都的厂牌，再拉了一个球鞋赞助商，掏了一点钱，然后几个人就干起来了，就做了一档综艺节目，然后自己分发。所以我是觉得，我一个是觉得他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以为他通常像这一类的 UP 主可能做一段时间就坚持不下去就放弃了，然后没想到他坚持下去，并且他这个 B 站上的用户成为他做下一步更大的事情的一个很好的支持。
对，我也有类似的事情，我就是颁奖典礼，我看见两张熟脸，一个是那个王潇消化一下，原来在微博上做的，就观察者网原来的编辑嘛，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小丹尼，就是他们有一档播客节目叫大小马聊电动，可能小宇宙的同学也知道这档节目，其实他们的这个粉丝量其实也不是很大，所以我在颁奖典礼时候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也是这种，也是这种感觉，就是哎，没有想到这个相对来说大家聊的议题都比较小众，也是这两年刚刚新做对吧的这些同学也能够出现在这个百大的这个颁奖典礼上。那我觉得其实这能够证明一个，就是说百大其实他还是在吐故纳新吧，他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些啊，永远都是这些人对吧，或者说 B 站的这个头部其实已经很难挤入了对吧，就是现在年轻人通常喜欢说的一种叫红利对吧。
对，但这个他的纳新的速度好像确实是会惹到一些，因为 B 站他有很多用这个平台很长时间一直跟随过来的那些人，他们可能会对原本的最古早的那种 B 站的内容趣味保持着一种所谓比较原教旨的那种追求。所以今年其实百大的名单出来以后，因为今年是有64位 UP 主是首次获得百大，这是就是最高的一次，去年前一届是63人，这两届都很高，也就是说这两年其实就是纳入了特别多的新的 UP 主到百大名单里头，所以很多的重度用户的感受是说这些 UP 主根本没有听过，然后没有看过，他们觉得这些 UP 主就是所谓的 UP 主百大 UP 主的含金量的问题，今年其实在百大之后是引起很大讨论。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能够理解，就是我当我看到这两位朋友获得百大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这是一个其实是B 站，我觉得是 B 站的一个可能是他们的一个设计或者一个意图对吧，是希望让大家能看到更多的所谓的宝藏博主对吧，就这个议题不要太集中，因为你大家知道B站有些比如说鬼畜区对吧，比如说或者说二次元或者说某些特定的议题，它一定是它这个流量当中的最大块嘛对吧，相对来说你要找这些偏小众一点的这种话题，或者说这个UP 主他还在爬坡的阶段，他创作还是爬坡的阶段，还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B 站就先挖掘他，帮助他，助力他往前再走一步，向前一步。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是个好事。那可能是对于那些我说那几个流量非常大的领域，他觉得我这个领域里面排名一二三四的人都是几百万的粉丝对吧，一期节目都是上百万的播放。哎，你这个新推的这个 UP 主可能只有十几万粉丝啊、哦、对吧，有时候播放量可能也只有几万而已，他凭什么成为啊百大呢？那可能就是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完全是由数据驱动的，它可能就是有很多的价值在里面。
对，我觉得这其实我作为一个非那么重度的那种 OG 级的 B 站用户，我其实也是觉得有这么多新面孔其实是挺好的，它展现了这个平台的某一种自觉性，就是他想要去推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不然的话 B 站就是会，如果他所有对外的百大嘉奖的都是那种原本的那个趣味，大家熟悉的那种 B 站趣味的博主的话，他可能就只能越来越卷这一个小池子嘛。
对，而且我觉得除了就是多元本身啊，就是多元当然没有错，对吧？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各种各样的趣味的 UP 主都上，还有一种就是你其实还是有一个价值选择判断，比如你要力推某一种，就是我觉得B 站比如在知识这个领域，对吧，是很认真的，就是比如早年的时候罗翔老师在 B 站的崛起其实都让我很惊讶，就是我没有想到这群很年轻的人能够推出一个那么知识分子趣味的这样一个 UP 主，对吧，当然他是用一种比较普及的，用这种法考辅导这种相对来说很适合做题家的这样一种形式去做，但是你不可否认他的内容，对吧，老师今天聊一聊柏拉图的，对不对，明天聊一聊那什么这个这样的就很理论性的那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出乎我的意料，而且他能够为年轻人所接受。我记得我在很早之前就讲过，就是说，就大家不要觉得中年啊什么这个知识分子啊就要自暴自弃，对不对？你看罗翔老师就是在年轻人指定的战场，用年轻人指定的规则，最后还赢得非常彻底。所以我觉得在从知识这个角度，我就不说多元化，我单单说知识这个角度，我觉得这点是我这样一个中年知识分子趣味的人所比较喜欢的。
其实不止罗翔，包括这两年很多像戴锦华，他在 B 站其实做视频公开课其实也做得很起劲，然后余华像那个去年 B 站他每年他会很多这种人工运营的活动，他会找了一堆 UP 主去采访余华，做了很多对话视频，然后包括在差不多一年前的现在吧，去年年初的时候还组织过那个有一个 UP 主叫导演小册，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他是以前是、
知道知道，
对，以前是朱一丹的那个
枯燥的生活什么的，
对对对，后来他俩好像掰了，然后他就出来自己做了一个自己的频道，然后也做得很成功，然后 B 站就策划一个让他去对谈贾樟柯，然后当时两个人关于这个电影什么样是电影，然后短视频形态的影像到底离精英们定义的那种我们熟悉的电影的范式之间有没有一个突破的可能，就他们俩会对谈这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是个惊喜或者是个意外吧，就我经常会觉得在 B 站上看东西会有惊喜，就是这个也可以，就是它其实超脱于你对 B 站所谓主流用户的那个画像的理解，对吧，
对，
就是主流对画像也就年轻化二次元，然后当然在对社会议题或者政治上有些什么特定的倾向，对吧，这我们就不详细聊了，但是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当你的内容深度能够提上去的话，它确实还能体现出一些多元性，当然还是在它的主航道上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色彩，而且这个强烈的色彩我觉得也未必是坏事，也未必是坏事，比如说今年那个电影的就是那个引入烟尘在 B 站上的传播，我觉得这其实引入尘烟在 B 站上的传播，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这个所谓的，就是我们不谈多元不谈知识，对吧，我们只谈 B 站的所谓的主流用户，哪怕是 B 站的主流用户，当他们在这种就是公共性能够被大家所讨论的这样一个环境下，它其实爆发出一个对一个电影一个文艺作品和它挂钩的这个社会现实的一个非常彻底的讨论，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认为比二舅的那个视频的传播其实更具有公共性更深刻的一个东西。
对，引入尘烟这个案例其实也是 B 站去年他们我们跟 B 站一些公关同学聊过嘛，他们也是觉得他们比较引以为豪的一个案例，因为这个片子当时其实已经临近下映了，他当时可能是取得了我有点忘了，大概是1000万或者是上下的一个票房，其实是蛮低的，但是对于这么一个电影这样的一个低预期来说已经是觉得很不错了，本来觉得已经是就是一大胜了，结果然后后来因为在 B 站以及一些其他内容平台上的二创和解读，他又重新火了起来，然后最后延迟下映，然后票房应该是冲刺的过亿，对于这么一个电影来说其实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成绩，而且它是几乎完全通过内容创作自发完成自下而上的。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我觉得比较当时我觉得让我意外的事情是，我一直过去认为微博的公共性是比 B 站强的，但是你最后发现这个关于这个议题讨论更自然更符合常识更有人情味的讨论是在 B 站上，而微博的那个 那个对于这个引入尘烟的讨论明显是经过操纵和导向的，就是在 B 站是很自发的，就是年轻人对吧，学生也好，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有一定阅历的人，大家互相在基于自己不同的认识然后把这个片子和现实联系做一个连接，而这个你会发现微博就在那上纲上线对吧，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这种论调，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而言是一个对 B 站的重新认识。
对，所以这个引入尘烟这个案例其实也是 B 站他们现在想要去复制的案例。我们去年其实可以看到 B 站在公司有几个变化，他把主站运营中心的几个分区独立拆分了出来，和一些所谓的中台部门合并，然后变成了一些更垂直的一级部门，比如说音乐区和舞蹈区现在合并成了音乐内容部，然后影视区和娱乐区现在跟公司的他们有一个中台的部门是管艺人资源的，他们都合并到一起变成影娱内容部，就是等于说他把以前属于主站中心去管理的不同的分区现在跟中台有更强烈的绑定，变成一个更独立更垂直的一个内容，然后尝试着帮这些领域里的 UP 主对接到这个产业更深的地方去，比如说一个影评类影视内容的 UP 主，他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一套新的组织体系可以去B 站能帮他们对接到影视公司，去采访到更重要的这个创作者，更重要的这个操盘手，就是这会对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变现的机会和被产业里的人看到的机会。因为过去我们其实说，为什么说 B 站这个东西它的我们关于它公共性不足的这个忧虑，有时候就感觉你在 B 站上哪怕你很火，你有个50万的播放，可能很多产业里的人还是看不到你，因为对于就是产业里的人来说，他们有一套既有的一个宣发的方式，比如影视宣发，他们可能很难看得这么细，在茫茫的这个内容海洋当中找到，比如说找到重播 Repop 这么一个小博主，哪怕你说你做的内容很好很精品，然后播放可能也比他们投放的一些比如说现在来说是传统媒体比如公众号那种要来的那个真实的消费率要高，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产业上游的人的眼里，于是我们始终得不到商业化的机会的话就早晚会放弃，所以 B 站他做这一步我觉得是对于中小的这个创作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对接到商业的一个步骤。比如我们看有了引入尘烟这个案例在前面的话，我相信很多影视公司会开始注重在 B 站的针对性的传播，可能就需要 B 站去帮他们对接到具体的这个领域内的 UP 主，然后甚至策划一整个大的传播，包括去年原神在 B 站这么多的直播视频搞得这么火，后来游戏的一些活动啊周年庆什么的都在 B 站里办，那之后 B 站怎么通过这个经验去服务一些游戏公司，给游戏区的 UP 带来一些商业化的可能，这些都是机会吧。
对，你说其实这次 B 站我觉得挺大方方的，这个比如汽车区的 Jackie 对吧，大大方方给他播了颁发了一个商业化的奖。对，就是虽然大家这今年都知道，我当然知道，就是小周你的可能对汽车区不了解嘛，对吧，那对于我来说就是对汽车区相对来说懂一点点的人，大家所有人今天都知道极速拍档 JK 你们今年收了很多钱，你们被厂商充了很多钱对吧，你们自己也承认你们充了很多钱，但是这可是 B 站认证的哟。
没太懂其实。
这就是你看过姜文的拍那个就是一步之遥。是一步之遥，不是一步之遥，就是彭于晏做主演的一个电影，北平作为背景的，
邪不压正
啊，邪不压正，对，邪不压正就是那个姜文去找那个鬼子，找那个日本的军官，说让他作为交换要提供那个城里面的汉奸名单嘛，对吧，然后他给他写了一个名字，这个人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是汉奸的，然后但是日本人就告诉他，就是说这是皇军认证的哟，就这是一个梗，你知道，就是姜文的梗在 B 站上是非常强势的这个传播嘛，从那个让子弹飞开始就是这样，对，就是他其实这个梗其实意思就是，当然我们都知道 JK 那个极速拍档今年的商业化做得很好很成功嘛，对吧，但是这可是 B 站这可是叔叔亲自认证的商业化奖啊，对，他其实是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就是他其实是 UP 主，在我百大 UP 主一开始在我看来就是 B 站商业化成功的一个标志，对吧，它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奖项，我一开始这么认为，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两年在 B 站的评选的这个争议当中，很多人也是揪住这一点不放嘛，就你太过商业化了，对吧，或者说你 B 站变了，就是那个老生常谈嘛，就是每年都会有人说，对，所以从商业化的角度来说，其实这个东西就是你能够去感受到的东西，就是 B 站的战略肯定是依住在这个 百大 UP 主的评选当中吧。比如说他对于这个虚拟偶像的重视，那他肯定会为虚拟偶像要设一个奖，对不对？当然他对商业化很重视，他可能做出好的商业化案例，他也要在里面放一个奖。就百大 UP 主今年的这个颁奖肯定是扩容了嘛，就除了百大 UP 主本身，他又设了一个很多单项的小奖，而这些单项的小奖其实都是 B 站战略的一种体现嘛。就像你刚才说这个B 站的内容板块跟中台打通，对吧？变成了某种意义上，它是就是像企业的内部管理，它 BU 化了嘛？那 BU 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做数据、做营收，对吧？做商业化。那其实这个本身，其实我从汽车区，除了我刚才是讲 JK 的开，就是开 JK 的玩笑之外，还有一点就是 JK 也好，这个一路有车也好，我觉得之前 B 站汽车区的百大 UP 主有一个特点，就是你知道它何时是开始商业化的。就是他有一个点之后你觉得哦他开始商业化了。但是这一代的新的百大 UP 主就像这个圣甲虫跟小腾，你觉得他天生就是商业化了。就当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商业化了。还没有成为百大 UP 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还能够体现出，就是我说就是很多人在怀念 B 站过去那个所谓的清新的那种感觉，对吧？就是商业化味道没有那么重。那到底这个矛盾怎么解决？一方面是如果商业化这个链条不够流畅的话，就像很多像北方公园做 Repop 一样，对吧？做着做着其实商业化不是很顺，正好又碰上中国互联网和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个非常大的低谷嘛，对吧？就是预算被砍得很厉害，那我们确实就很难做下去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那 UP 主的商业化做的，如果就这个链条太通畅的，会产生一批为了商业化而产生的 UP 主。其实比如说 B 站汽车区今年的两位 UP 主，当然有一些争议，我就不具体谈是谁了。那个争议其实本质上背后是觉得，B 站的很多用户还是很讨厌这种所谓的原生商业化的。就他可以说我在支持你，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看着你的一步步成长，然后突然有一天，哦，你需要恰饭了，对吧？你需要商业化了。我能够理解，但是他们可能会很反感的，就是你这个号一开始就是商业化，就是你来算计我，就是你知道你投我所好做了一个号，然后他一开始就奔着商业化去的。
明白了，
我觉得这其实是他，我觉得是两种不同的心态，他是很纠结。
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他你没有一个长时间的所谓用爱发电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是因为内容本身，因为一些随机的原因，然后我在茫茫内容海洋中发现你做了好东西，然后我们走到一起了。
对对对，他 B 站的用户还在追求这种邂逅，这种 crash 一见钟情的感觉，然后慢慢的哦，可以，我们等到我们一起成长了很多年，吃了很多苦，对吧？受了很多罪，然后这个时候一起可以步入这个商业化的殿堂，像走进婚姻的殿堂一样。他们是其实我觉得 B 站的很多用户是有这样的心态的，我不能说这个心态是错的，这心态其实挺好的。他其实给了，用户和这个粉丝一个很好的这种情感建立的机会。但是我是担心的，是不是可能以后百大 UP 主当中会有更多的这种，就是 UP 主的更早的商业化，会渐渐的抹杀掉用户和 UP 主之间这种更强的情感连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需要反过来，就更要让这个叫什么，让逼着 B 站去在百大 UP 主的平台当中走得更前、更近。就是他可能更早的发掘到这些新的博主给大家，而不是说这些博主都已 UP 主都已经商业化成功了，我再去评选他们。
明白，就变成千大 UP 主，他可能
也未必是千大，就是就像你说那个他的那个新人的比例是很高的嘛，就是百大 UP 主，如果他新人比例很高，其实就走在了商业化的前面嘛。
是，但是这个就是当，因为它毕竟它是一个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就是它毕竟是一个人工的，然后它通过它的三个这个准则，专业性，然后创新性和影响力这三个标准去人工评选出来的东西，它不是一个通过数据算来算去一个模型，可能也有吧，但主要它给我们展现的还是它作为人工编辑的这个自觉性，在这个东西上，
所以我就
怎么可能去，它。就是这种方式下，他怎么可能去真的去兼顾那么广大的，然后你刚刚说的这种新的可能还在用为爱发电阶段的这个中小 UP 主呢？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很多的人在批评百大 UP 主评选的时候用的一个词叫公平，对吧？不公平，比如谁谁谁粉丝量更大，播放量更大，为什么不是他？或者说另外一个词是黑盒，对吧？就是你们这个评选不透明， 你的规则要简单透明，这个就这种倾向，这种大家的这个在批评一个事情的时候的采用的一种腔调，就让我想起来，就是因为我的节目经常会讨论黄泛区议题嘛，就是讨论起我的河南老乡们，我河南老乡在谈起高考这个事情的永远的解决方案就是全国一张卷，大家一起考，就是为什么不解决一个找一个简单而公平的解决方案？其实简单而公平的解决方案往往会造成内卷。就是我说的，就是如果你不喜欢 B 站的这种评选方式，那你去看字节就好啊，你去字节系的产品就好，那个最公平啊。因为你知道那个计算公式，当年纽约时报不是写过一个报道吗？就是其实是 TikTok 的那个美国员工把这个整个的那个他的算法的一些碎片化的信息交给纽约时报了嘛。纽约时报去看，他其实是就是说他通过一个函数，就是要表现出来最终根本性的这个评价标准，就是用户的这个反应，就用户点赞啊，对吧，然后收藏啊或者评论啊，这些的用户行为，他只要能激发用户的这个行为，那就是好内容。我不在乎什么价值，我不在乎什么评选，对吧，我就要的就是最后的用户粘性、用户市场，那个就是全国一张卷。就是我就知道，我就每次我看到这些内容，就是那这种讲法的时候，我就能想起我的父老乡亲们。就我们的父老乡亲为什么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今天我看到 B 站上很多年轻的用户在讲百大 UP 主，就是当然你说就是说这个评选是不是有更好的改善，那肯定是有的嘛。但是如果说你说就是你觉得他的这个评选的标准不透明，然后不公平，而希望为了公平为了透明，去做一个所有大家都一个标准的东西，那就是字节的算法。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就是说，就很多时候大家因为啊，就是有些可以被批评的东西可以被批评，而滥用对他的批评，而对另外一些你不能批评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很乖，或者说放弃了批评。比如字节的算法，你能怎么批评他呢？对吧？人家说这就是人性嘛，对吧？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嘛，数据说话嘛。在这个时候你就说，哦，算了吧，我就不搭理这些的。但是反而是一个东西，它有一些价值观，有一些可以被你评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开始滥用这种评价。我觉得这点是其实很不好，这是我要为 B 站说点话的。
关于百大今年争议，然后关于它 B 站商业化的步子是不是走得太快，这些的争议其实一直存在着。但是有一个不得不去正视的问题，就是 B 站的用户也在变。它其实主要的 B 站的这个用户的平均年龄一定是在慢慢增长的。然后这个增长以后，首先年轻人变得有钱了，他就更愿意花钱了，那 B 站自然就要去想办法从他们身上赚到足够的收益，让这个 B 站维持下去嘛。其次我想跟你聊的是，就是
对这个地方我再插一步啊，我再批评一下字节。那前两天跟潘远聊的时候，他就讲说嘛，他跟字节负责商业化的同学聊天，说你们现在三条里面一条广告，对吧，或者一个直播的链接，就不会打扰到用户吗？然后字节的人就说，数据上看不出来啊，加了广告之后数据没有出现变化呀，对吧？所以其实就是 B 站它有一，就大家通常不批评字节，就是你对它没有什么好批评，人家数据说了算，你批评 B 站就是因为哦，你有一个价值为主嘛，你也有个价值主导嘛，对吧？就是我觉得
平台和用户都有，
对对对，是。然后继续说，
对，就是因为 B 站过去它的其实一直都没有实现一个盈利嘛，它的盈利应该是还比较遥遥无期。然后过去商业化当中，大家认为它比较重要的应该是在游戏这一块，可是今天我们也看到，好像你刚刚一直在提汽车博主，虽然我不了解，但是似乎我也经常在 B 站上能刷到一些母婴啊、房产啊，然后年轻人说他买了第一套房子，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套房子在哪儿，怎么买的，涨了还是跌了，均价多少，这些内容其实跟我们印象中的那个少年气的 B 站，一天到晚都是在二次元和游戏之间打转的那个 B 站的那种用户的气质，其实已经有了一个
有一点小红书的味道了，就是闻到一股小红书的味道。
对，然后后面随着过去，我们可以说 B 站年龄用户上涨的时候，有新的年轻人补充进来他们这个结构，因此 B 站还是显得那么的年轻，那么的朝气，也有少年力。但是现在中国已经实现了61年来第一次人口负增长，对吧？接下来这几年00后开始毕业工作，然后他们的志趣发生了再大的变化之后，10后和20后的数量是填不回来这个缺口的，那 B 站势必它的整一个用户年龄会往上涨，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期待 B 站 有什么样的那个变化，以及它在商业化上怎么去应对这个年龄结构的问题呢？你觉得？
对，你像80后、80末、90初这一代，其实还算吃到中国经济红利嘛，对吧？就是基本上还是买房了，然后或者说职业生涯有很大的突破，所以他到了这个年纪，为什么 B 站的汽车区现在其实影响很非常大？就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就在于从纯粹的看车变到了买车的这个决策了。就是你比如说3年前或者5年前 ，B 站的那个汽车区的感觉就是我们纯看车，
嗯，
知道吧？就是让2年前、3年前，你就发现你 B 站的很多用户已经开始买车了。然后我觉得今年圣甲虫和小腾他们成为 B 站的百大 UP 主，他们其实已经不是买车了，更多的是用车的那种感觉，就建立一种人跟车之间的那个共振，就人跟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们两个人的很擅长一点就是这个东西，就不是说车的测评。你比如说区长和这个 Jackie 他们，对吧，包括更早之前的一些B 站的这个汽车 UP 主，他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有点数码区跟汽车区不分家的那种感觉，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但是你看小腾跟圣驾冲他们的东西就是那种非常强烈的，更多的就像更像他们拥有这件东西，已经拥有汽车了，我跟汽车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是一种普遍拥有车。其实就比如说你看 B 站的其他的很多那种，比如说手办，对吧，比如说这个汉服，对吧，比如说二次元，大家跟这个话题之间的那种状态是一个拥有的，拥有之后我就挖掘它的使用价值和它的背后的文化消费的那种感觉，而不是说我去横向的看，我只是横向的看去比较我要买做消费决策。其实我觉得这点 B 站是很强的，它也在于它一方面在于这些人的消费力上去，第二方面就是这些人消费力上去之后他已经拥有了这些东西，对吧，所以他要消费的东西其实是更具有内容价值和有更长期的这种挖掘的价值。这点我觉得其实是其他很多平台，你会发现其他平台上，比如说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像专业的汽车平台，对吧，它会非常强烈的内容就建立在这些导购啊选购啊这些东西上。那 B 站其实是这个东西是很深的，它跟车后的那种联系是很深厚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商业价值可能未来会更高。
它更值得可能厂商在这花一些精力去经营。
对，你想比如说游戏和音乐这些东西，我觉得都不需要大家去讲吧，包括一些二次元漫展，对吧，这些东西就是谁会忽视 B 站呢，对吧，谁会不在 B 站上去做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像汽车区刚刚意识到这个问题，哦， B 站可能是个更好的舞台，后面可能还有更多的品类也是这样，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在 B 站上消费内容随着大家年龄的增长和消费力的增长，他这个用这个商业化的可能性和它的粘性能够发掘的这个商业化的土壤其实是厚得多的。而其他的那些很多的平台，当然是现在商业化的这个潜力已经被挖掘差不多了，然后商业化的效率也很高，对不对，但是它相对来说它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多。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 B 站的它的内部的组织结构需要去把中台和某些板块去结合做成一个新的部门，对吧，它其实就是说你怎么把这个东西进行转化，如果你不转化它就一直放在那，它仅仅是一种沉淀，对吧，就像黑土地沉淀的很好，但是你不在上面种庄稼，那不是有点可惜吗？好吧，这期最后又回到我的母题对于字节的这个批判。好吧，那要不然这期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好，行，谢谢大家。
嗯，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